今天是2025年7月8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嘿，米奇，把这个讲法的音频暂停，然后它会莫名其妙的，没人动手机的情况下自己打开。这是个灵异事件吗？我还头一次听说啊，就是是你自己碰的，但是你没有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也会做这种不经意的事情啊。一边想着别的事儿，手脚会自己会动一些个东西，是吧？你确定不是你自己碰的或者别人碰的吗？他手机自己就放出来了，你是说这个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不过像以前看的一些个新闻，是什么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它突然会有个没有这个驾驶员操作的动作啊。后来调查是什么？外边的太空里来的什么粒子，打到了这个机器的什么电子板上，产生了出现什么比特反转这种现象啊，也有这样解释的哈。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众生啊，我们看不见的众生，他们在微观情况下可以控制电子产品，这个我倒是相信的。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啊。咱这里不是讲这种神神叨叨的事情啊，咱们就专注的讲法啊。我就认为是你自己碰的啊，我就这么想吧，你只是不自己不记得而已。下一个问题。这种朝拜这种事儿吧，你也说有功德肯定是有，那宵夜呢也有一定的效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吃苦的事情，你这是在主动在吃苦嘛？这个磕大头也是一个原理，磕大头是我们主动在吃苦，就等这个病痛来之前，先主动去吃苦，吃这个苦。那么病痛来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程度就会变小，所以去拜山呐、什么朝五台也有朝什么山也好有很多人去徒步去走以这种方式来吃苦，这样的话对后面你要吃的苦就是业报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让它这个程度会减少一些，所以说你说它消业吧，不是100%消。业只能是用受报的方式来消啊，除非你和冤亲债主有调解了，菩萨出面帮你调解了，要不然这必须得受报。但是这个受报的程度是可以用这种方法降低一定程度的。下一个问题，M，我不知道你是多大的年纪的人啊？一般性欲旺盛也就是20到30多这个程度吧，快40开始就明显减弱了，然后呢就是。你要说拿打坐来说的话，一般男性泄一次的话，可能需要个3、5天，甚至年纪大的话，可能修个7天才能这个身体就恢复过来。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打坐的话，就能知道泄一次后边就，身体有点乏坐着有点累，腰也疼，等过几天恢复过来了，他就又开始舒服一些了。所以你这个就只能看个人情况了。那你和夫妻，你跟你的妻子怎么协商？看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个人一旦结婚了，他这辈子要做的那个次数是有限的，这个就人生总量定理嘛，从这个人生总量定理来看，人一辈子能射多少次是有限的。要不还有就是业的业，从业的角度来看，你和妻子这辈子能做多少次也是有限的，所以你是已经经济修行啦，我要打算求解脱啦，求往生啦，或者说。有大菩提心了，用这种心态走向修行的人，那这个总的次数就规定下来，基本上是你满足这个凑够了数的话，基本就后边就没啥事了。所以说已经结婚的人呢，该行的义务还得行，这个是你的业，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而且两个人能生活到一起，那说明还是有善缘的，你不要为了修行把这个善缘都变成恶缘，这是得不偿失的哈。所以跟对方好好沟通一下哈。主动表达当然是主动表达了，还需要什么被动表达吗？你是男的吧？男的就主动表达很正常，女的也会主动表达，这个很正常，不需要考虑那么复杂的问题。夫妻之间就该放下就放下嘛，也不需要老是那么端着哈。下一个问题，因为小的时候，沉迷淫欲，然后就身体受到损伤，这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个事，那就算是业了吧？淫欲至少对身体有害处，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而且， 手淫过度啊，对肾脏的损伤是有的。不过呢，这个不是硬性的损伤，是不是不可逆的损伤？你只要打坐到一定程度，还是可以恢复过来的。啊，你就做到你的腰两个腰子发热的程度，两个肾脏发热的程度，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啊，一般你坚持个两个小时，能打坐两个小时就基本的就恢复过来。如果你能做到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接近初禅的那个时间，三个小时以上又会发生第二次变化。啊，那这个时候发生变化之后呢，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不光是恢复健康了，比普通人已经健康的好得多了。只不过用这种修行方式换来的，修来的健康，是因为它是绝对的健康，所以对身体内的这种机能是有那种内在的那种收敛的气在，气，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啊。这和那种性欲旺盛还健康的那些人不一样啊，他们是有些人是天生的，他可以，他可以做很多次啊，但是还能健康的活着啊，他可能这辈子有这个业，就像那个日本片里的某些那些个男演员嘛啊，他们和正常人比正常人有强大的多了，感觉是，我们这的大部分人是达不到那个程度的，但是如果你靠修行回到健康状态的话，你也达不到他们那个程度啊，你卸的话还会萎靡好几天，但是呢，身体的机能恢复之后呢，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寿命啊什么的，健康程度啊，生活的质量啊，它都比正常的要高很多啊。所以我劝你还是带着信心好好打坐吧啊，你只要往三个方向，这个发三个小时这个方向大方向努力就够了。啊，下一个问题，正心无碍。这个什么？极乐世界图片里啊，图片里那都是有人刻意的画的啊，你不用在意这些。佛菩萨是没有形象的，佛菩萨意识遍虚空，那画出来都是给你看的，这是那些对那些个还执着于形象啊，脑子里有像的意识力有佛菩萨的像的这些人看的，那只是方便法啊。佛长什么样，佛是不长什么样的，佛是没有意识，没有我们看得见的那种状态的啊，没有那种形象，佛的意识遍虚空啊，就像空气一样。我说他像空气，那也是已经落入到一个相当中啊，不能说他像什么啊，就是意识遍虚空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啊。现实里和梦中和死后念经的经咒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按理说是现实里是最效果大的，但是如果你的修为够好，在梦里也可以念的话，那也效果和现实念是一样的，死后念那又是另一回事啊。一般情况下变成周阴身的时候，就很多人是念不出来了，在活着的时候他念了，但是周阴身的时候就念不出来，除非他的功夫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因为变成周阴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已经进入了那个另一个维度啊，一半是进入另一个维度啊。我们说鬼道众生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只能靠人间的这个亲人给他做功德，把他送到下边的某个学校，可以学习的学校，在那里可以学习啊，因为那个是鬼道众生，是他的智慧也好，那个环境也好，已经到了那个不能自我修行的状态。而中阴身呢，是开始进入这样的状态的中间态，所以中阴身是需要我们去助念啊，助念把他引导，帮他引导，让他听着啊，然后跟着一起念啊，是吧？对，我们助念的意识目的就是这个哈，所以中阴身的时候就已经效果就。念都很难念，所以效果就差很多啊。有些人认为啊，到了中阴身觉得啊，这个神通变得更大了，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啊。的确是啊，中阴身状态下可以读别人的心思啊，他可以知道亲人们在旁边哭啊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光是知道，他不是和佛法直接相关联的啊。知道是只是知道，鬼也有鬼的神通，但是鬼还修行不了呢。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你在一个机构里，你禅法学习班授课，你这个禅法学习班是背后有寺院的吗？如果是有寺院的话，就应该守寺院的规则啊。最好是有寺院的，如果不是有寺院后边支撑的话，那就等于是在民间随便教的啊，随便教的啊。这样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按照我们的说法啊，背靠寺院的是寺院的话，算是佛法僧三宝的加持是存在的。如果是单纯的靠自己来讲，这个就得讲个正法，讲了正法呢，还有你这个大愿，你有普度众生的大愿，这样还是有佛菩萨加持。 如果是没有这个大愿，是以这个赚钱为目的的话，就没有佛菩萨加持。这个你要搞清楚啊，先看看你没说你这个机构是背后是靠着寺院的，或者说政府允许交的啊，这种有资质的啊这样的地方，这个你没说清楚啊。那么你说的是是不是在这种比较专业的禅法班里宣讲啊，这个就看你自己了，看下边学生接受的程度了，他们有些人是能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啊，那能不能讲，至少我是允许所有人都在外边讲啊，只不过你直接拿书讲的话，书上是有这个作者的名字的，这个无所谓。但是呢，如果是你只是嘴上讲，那最好说明出处啊，说明出处，这些内容是谁讲过的啊，不需要细讲我是谁，但是呢提过一次名字算是提过了啊，你完全不提，那等于是在别人听里那好像是你自己的理论一样啊，这个看上去这么说也没啥问题，但是呢我这个讲法是有佛菩萨加持的，他们让我讲，所以我在讲，所以佛菩萨加持我讲，我的讲法的能力会提高啊，跟着我学的人也会提高这个学习的能力啊。但是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授权啊，你就自己讲啊，还被让别人误以为这是你的理论，你讲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就说的严重一点算是道法了，所以最好你把这个啊，出处讲清楚啊！这个说是，就说是这个叫太光林的这么一位禅师讲过的啊，我是拿来讲的，这么一说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你和当那里的人啊，如果说那里的人就是讲原来的老一套的那种说法，我猜可能是这个是背靠某个寺院的啊，寺院都有啊，这个佛教协会的那个教材，按照这个来讲，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你要讲的话，你先按照他们的教材来先讲，讲完之后呢再讲一点你的某些看法，你在某些书里啊，你在某个人书里又看了这样的理论啊，我觉得这个稍微对一些，这个呢原来的这么说讲法呢我也不说他错的啊，只不过目前这个想法可能让我更好接受和更好理解啊，你这么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他们让你教的内容你先教完，然后再讲你的内容，最好不要和他们为了这个事起冲突啊。很多时候以前上学的时候呢，也有老师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课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实里不是这样的，他就明着告诉你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去老师问的话啊，他就告诉他的说法想法啊，在上课的时候是讲的课本的，比如像以前上中学的物理老师就说啊，这个世界有什么物质分三种，气体、液体，还有固体啊。但是呢，他又说啊，这个只是我们目前课本上这么说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物质，可能以不一样的存在方式存在，比如说像这个电波啊什么的，电波是明显存在的嘛。我们电视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是拿那个电线受电视的。还有那个电线收只有广播的啊，它的确有信息传过来了嘛，那个机器可以把这个信息破译然后转化成我们能看得见的信息了嘛，电视也好广播也好那个收音机也好，那么你能说那个电波是不存在的吗？它不是液体气体什么固体，但是它还是物质啊。所以你讲课的时候先把那个课本里的两种讲完，然后呢再讲点别的啊，就说这些是实际操作的话，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现象啊，或者逻辑上有这样的漏洞啊，所以又有这样的理论啊，或者什么实修的一些经验的那种资料哦，是这样的啊，你这样以补充的形式讲就可以了，好吧。下一个问题55啊，蔡澜是在来人吗？为啥此生福报这么大，活得那么洒脱啊？蔡澜我并不是很了解呀啊，但凡你看到大部分人都不是在来人啊，福报大啊，在来人反而是隐藏自己的，除非他要干什么事儿，必须要用福报啊什么的拿出来，站到人们面前，一般情况都是隐藏自己的，所以那群人反而不是在来人啊。下一个问题，西言念，请问修行人私事品可以用吗？这个我觉得还是不用为妙啊，因为这个我以前也 短暂的当过一段时间导游哈，可能一两个月吧，去看过杭州的那个丝绸那边的，就是，怎么水煮那个养蚕蚕，那蚕养出来的那个蚕啊什么的，怎么抽丝啊，这个，它的确是伤害其他生命的，所以还是不要用为妙，就用正常的棉麻就够了嘛。大成禅法中心啊，据说出禅入定的人，荒郊野外，蚊子也不会叮他，毒虫也不会咬他，虎狼也不会攻击他，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不好说啊，我没看见，或者我也没自己拿自己去试。要是现在我会不会被蚊子叮？我也被叮了呀，人家照样叮啊。可能现在回到这里之后，这境界下来了哈。以前在山上，我的确比别人要被叮的要。量要少得多，在那个境界里是那样的啊，但是呢，回到正常人状态，那还是正常人。不过你从这个意识层面上来看，这是个不好的，有这种攻击性的虫子，它们是和人的恶念相互共鸣的，你有恶念的时候，它们更容易叮你，所以这个你的心足够清净、足够平和的时候呢，它们攻击你的概率就降低很多。还有就是从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没有这个业的时候呢，又到了一定程度打算要离开了啊，这个时候上面保护的很强，就会把这些不必要的业，可能会新造的业都给挡掉，这种保护是绝对的啊，如果一旦受到的话，那样的话就不会被受到这种伤害，就像那个什么，一个故事啊，那个菩萨叫什么菩萨来着？他说他自己已经没有杀业了，所以不会被杀。他就是，不光是他的神通问题，就是周边的，这个护法神也好，他后边的搭档也要给他提供强大的保护，不让业之外的事情来干扰他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他自己说他曾经，采什么草的时候呢，无意间弄死了一个虫子，所以用那个草就可以杀他，然后那边的那个敌人就拿这个草来一下子把人给杀死了啊，有这样的故事啊。所以从业的角度来看。他已经没有了这个，杀业的时候，或者没有这种被各种叮的虎狼啊，这是被攻击的这个业的时候，就不会被攻击。还有就是意识层面上达到一定清净的程度之后，也不会被攻击。但是呢，这个还不好说，不是100%。不要把这种修行人，把神化的像不是人一样，这就有点过了。如果这样很明显的话，一个人这样弄得非常显眼的话。对修行反而没有帮助啊，上哪都被人关注，那不是好事儿。下一个问题，HYACNCINTH，你看《圆觉经》，你是听了我讲的《圆觉经》吗？还是自己看的？还是看别人的啊？你在这里问的我都听不明白，到底在问什么呢？你说这是个没有我啊，这个。以不生不灭有常的为我，哎呀，那这个肉体不是我啊。这段倒是你说的是对的啊，应该我是从我相当中来的。就是我试图观察其他众生的妄想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我相人相。如果我不去试图观察到，我只感知到，这个时候就没有我相，没有我相就是菩萨境界。菩萨的下边境界叫，人无我，法有我。但这个法是还是有我的，这个我法有我的是我，就不是那种观察而产生的分别心中产生的我，而是还有妄想，所以才叫法有我。倒是八地菩萨开始，这个妄想又减少到一定程度，开始意识和这个法界，也可以说和诸佛融为一体吧，这么说吧，这个时候呢，他就称之为法无我，八地以上哈。那么你说的量子这个问题。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你看到的所有外边的环境，都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展现出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都在身体外边，但实际上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所以这个东西的形状、它的材质、硬度啊什么的、相貌、颜色，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和我们的业与习气相关联的。我们的习气里，我们认知里啊，这个手机就是硬的，我们这么想，所以它是硬的。还有，不光是我这么想，和我有业缘的这些周围所有众生都一起认为这个手机是硬的，这样的话，它就变成硬的了。 这是叶的相互作用是这样才能这样的，还有我个人的认知也是这样的，它就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你说的量子这个问题也是如此。但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粒子，它是个小球，它这个认知已经投射到它那里，它就会变成小球的状态出现在那里。如果我们观测不到它，我们以前是没有显微镜的，那个时候那个粒子、那个量子啊，所谓的小粒子，它应该是更加自由的状态，它可以说是叠加态吧，但是我们开始有了显微镜，对原子开始观察了，它就原子就变成我们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它会变成平行世界，那肯定是啊，因为不同的众生，它的业也不一样，它的习气也不一样，认知也不一样，它所观察到的世界它就不一样，和我们就会产生差别。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业的时候呢，就相互之间产生这种吸引力执着，所以我们处在一样的空间里，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就看到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像量子纠缠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在说过了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底层意识，它是个底子，也是薄的意识。如果 A 点和 B 点在空间上是隔着的，但是呢，A 点处在这个底层意识之上，B 点也处在这个底层意识之上，那么 A 点和 B 点之间的信息沟通是没有时间差的。就是因为它 A 点和这个底层意识是直接连线，没有时间差。那么在这个底层意识和这个 B 点在连线的时候，它也没有时间差。这样的话，在 A 点通过这个底层意识再联系到 B 点的这个时候呢，这就没有时间差了，我是这么理解量子问题的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修行，Alan 叫 Elain 哈，修行每个阶段都是在一个执着上用功，比如用重复的咒语来灭文字妄想，参情绪来破情绪。请问为什么是这种原理呢？这个还能是为什么呢？因为专注就是为了灭更多的呀。本来就我们的文字妄想脑子里很多，那我们就专注的念一个咒语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专注到一定程度，那多余的就会灭掉啊。这个还需要讲什么原理吗？情绪也是，注意力也是，都是如此啊。注意力散乱的时候，我把注意力专注到一个点，高度的集中，那散乱的注意力就会逐渐的消失。然后最后可以练成专注力啊，情绪也是专注到一个思情或者移情，那多余的那些不好的各种情绪也会慢慢消失，这个原理啊，还有你的发心也很重要，你知道这个大的佛法的大逻辑之后呢，佛法大框架意识的结构之后，你愿意把这些多的给灭掉，你有这样的意愿。这个时候它才会灭，你不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你想留着，你不想灭，那就灭不了了。是情绪是否有总量，消耗一定的总量就能破掉？不能算是消耗掉，而是灭掉吧？灭掉一定程度，最后还是就能还是可以破掉的。但是情绪也和业相关的这些不好的情绪、不好的业得发作出来，承受了报应之后，它就可以减少到一定程度，然后最后可以灭掉的。对，从菩萨的这个佛菩萨的角度来看众生的话，每一个众生他所拥有的妄想总量是有数的，所以可以用这个总量来推算这个人修行要大概有需要多长时间。再看和他有业缘的众生，他们之间业。也可以推算出这个人消完所有的业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就可以推算出这个人成佛的时间，所以这也是受记的原理哈。那前提是你得有大菩提心，你想成佛，这个时候这个业还才会往少的方向长，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你的业还是往多的方向走啊。下一个问题，空壳见房。你在问这个谈经理的问题啊？这个谈经我会会面再现在再讲，讲完再会发，每个星期发六期，会讲到你说的这些个问题的主张修行融入日常生活这是对的但是他也没反对打坐呀， 打坐形式是因为你执着于打坐形式，所以他说不要执着于打坐形式，这是反着说的啊。你执着于什么，他就是不说不要执着于那个。还有这个魔钻不能成精，这是这个人应该掉入到这个无际空当中啊，所以这么说的哈。禅定，打坐禅定是有次第的啊，只不过在唐朝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主要说法是止观法，还有就是那个止观法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只是止掉所有六识执着啊，用七识分别心来观所有的一切下边所有执着啊，这个比丘慧文禅师创造的止观法是这个境界的。后面到了宋朝，宋朝出现化头禅，因为那个时间已经有情绪了啊，情绪。那么这个止观法到情绪之间的唐朝这个时间段啊，还是在用这个基本的止观法和那个佛在小乘里讲过的四念处，这种修行四念处修行就是拿分别心来观察所有执着的那种修法，身受心法，这些有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啊，这个是四念处的心法啊，就是观察身体的每一个感觉啊，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啊，动的时候你要知道动，做的时候你要知道做的啊，观受是感受，观心是心里的妄想，观法是世间一切全部观察，你要同时观察，你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而无际空呢，会掉入到一种懵逼的状态，像睡觉一样，这也是修行当中很容易出现的状态啊。因为他心静下来之后呢，静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出现这种比较懵的状态啊，他会屏蔽掉自己的六根，以为自己在修行，但是这是错误的。等六祖坛经我细讲的地方你会慢慢看吧，后面可能好几个月都在讲六祖坛经哈。下一个问题，小乔，今天全国各地天气特别热，是什么原因？哎，天气热，你应该问气象专家呀。这个我又不是气象专家，你是想从什么因果的角度来问，还是什么佛法的角度来问？你要说天气热是苦，那只能算众生的共业了。下一个问题，飞碟。双盘一坐两小时好，能再增加就增加，磕头100个太少了，不知道你年纪多少啊。还有脸有些浮肿，双手有些胀。浮肿是因为你的这个盐分啊，这种不好的东西吃多了，可能是盐吃多了啊，晚上晚饭或者可能吃的咸了，然后就第二天早晨就容易起来浮肿，因为盐多了嘛，就得靠水来稀释它啊，所以按照现在的什么好的这种饮食结构来看，盐尽量少吃啊，但是也不要完全不吃，一开始还是不太好的啊，等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不吃，但是还是少吃，尤其是晚饭，晚上就少吃点盐啊。双手也有些胀啊，这个就是还是那个盐还有那个血液循环不够通畅的问题，你还是多磕头吧。还有饮食要尽量清净一些啊，尽量清净之后，饮食清净了，然后就多磕头，就会排汗，把那些不好的体内已经积攒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排掉啊，这样的话就会这种浮肿的事情就好的。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安疗的那个饮食方法啊，虽然我不是那么专门推荐别人的做什么方法的那种人，但是呢安疗那个芹菜汁啊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喝了啊，因为我要给我母亲喝嘛，所以喝过之后的确有效果。下一个问题，秋青。颈椎不好是本来你在生活当中颈椎不好了啊，我劝大家就是不要拿枕头睡觉，就正常的往后仰着睡就可以了。非常颈椎非常不好，咔咔响，打坐后几年开始的。你本来就不好，所以打坐后的之后呢，它效果就是展现的更大了一些，但是它还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所以不用特别在意哈。这个能打坐两个小时腿不麻，就说明气基本上已经通了。还有打坐的时候呢，你先好看看这个姿势，如果是头低的太严重的话啊，对颈椎不太好，稍微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你比较舒服的那个状态里。 稍微抬一点，也不能抬得太高，就眼神要往下看你前面1米左右的地方啊。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注意力比较散乱嘛，打坐念佛观想提不起来，念佛和观想都提不起来，注意力比较散乱嘛，你总点想找点东西来干，你没有办法专注的心里在念佛或者观想。那也可以按照你说的先修着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注意力散乱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先提起那个情绪看看能不能专注的提一段时间，估计也提不起来。反正思佛不行的话就观佛，观佛不行就念佛，念佛不行的话打坐时候也可以看点别的，但是呢平时的修行不要放，一直坚持，这样的话慢慢都会好起来的。下一个问题，严武啊，最近这些年热天气越来越早了，温度也越来越高了，我又不是气象专家，怎么大家都来问这个气象问题啊？这不是什么科学家说了啊，什么海平面上升啊，气候这个工业化之后呢，在空气里排的这个什么不好的气体，温室气体多了，导致这个气温上升。你要说从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吃很多动物是吧，都是煮了吃吧，是不是啊？那给动物，那给那死的那些动物们造成了很大的热的痛苦吧。所以在死之前，我们在死之前，还要稍微感受一下，这也是受报啊。等死了，你是怎么吃肉的，说不定下去到了地狱就该承受什么样的果报啊。喜欢吃油炸的那就下油锅呗，喜欢吃煮的那就煮呗，喜欢吃烤的呢就往火上烤啊，肯定都有相应的果报啊，所以就不要吃肉了啊。如果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学佛都行善都不吃肉，那说不定这个环境就会变得好一些啊。所以说什么这个水灾，水灾是什么贪欲而造成的啊，风灾是愚痴而造成的，火灾是嗔念而造成的。那么现在看，除了吃肉啊这些个问题导致的，还有天气热是不是和火稍微相关一点啊？那算不算是人们众生的嗔念更大了？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下一个问题，星辰啊，对自己有对文思方面学法的心得体会啊？一般的你学了佛理之后的心得体会，这个可以讲。还有就是你自己有了什么好的感应啊，什么好的变化啊，这些倒是可以讲，因为也可以对别人增强信心。但是呢不要讲什么打坐时的一些境界问题，这个境界是容易让人误解，然后甚至是攀比心理，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不讲这些个修行境界问题，而是只讲这个理论上的义理上的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实践的然后生活就变得怎样好了，这个是可以讲的，就完全不让讲，说讲这个是愚蠢的行为，这也不是什么比较什么中道的说法啊。咱们修行人不说这种绝对的话啊，看什么情况吧啊。我们不对那些不信佛的讲这些过多的有关佛法的事儿，因为他们比较反感啊，他们以为你是个神棍了所以。对跟咱们一样的人，一起修行的人，愿意探讨的就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倒没有什么啊。下一个问题，顾霞啊，往生的时候采用什么知识？你多大岁数了？你是真现在开始准备走了吗？最好的知识是双盘，双盘最好的啊，然后不行就躺着吧。也可以像佛一样的知识，但是呢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不要硬来，因为死的时候不舒服的那个身体知识也会让你产生痛苦的感觉，从而产生执着对你的解脱有这个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打坐就是平时多练打坐，一直练到打坐的时候身体很舒服慢慢的身体感觉都消失，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死的时候维持这样的状态，对身体的这种感受基本放下它就可以更容易解脱了。或者说往生了啊。下一个问题，青海。最后一个问题，青海，关于忍辱的问题。我建议是这样， 你在现实里遇到一些陌生人啊，那就不要跟人争执了，忍一下就过去了啊，因为不会和他们有过多的过多的纠缠嘛啊。但是呢，如果是你的同事或者亲戚等这些人，那你还是表明你的立场啊，不要一味的忍，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就说你别人你们这样做对你是一种伤害，你心里不爽，你先把它说出来啊，大声说出来，光是说出来就已经是。会对方产生一定的震慑的，啊，那一般软弱的人说都不敢说啊，结果就是人家越来越过分。如果你说了之后，人家还来，你就可以开始警告了，然后开始反击了。就不要一味的忍，一味的忍真的只会把自己逼到更困难的境地啊。所以受忍辱也是，我这个佛经里倒是忍得很彻底啊，连。像什么忍辱仙人，佛说的啊，胳膊腿都砍了，鼻子也切了啊，他也能忍，那人家是已经菩萨了，人家是菩萨啊，所以就可以忍到那个程度啊，而且他是以渡人的心态在忍，但是你不是啊，你现在开始升起这种不好的情绪了，不好的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就是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所以及时的制止，这是最好的。不管是大人也有，小孩也有。以前在寺院里，我是比较那个时候年轻啊，经常有这个中学生啊、什么啊、高中生啊，他们来问一些问题，就是有人霸凌他、欺负他怎么办？我都说及时反击，尤其是你打不过的时候，你更应该反击。你打不过就不要以为你打不过就忍一下就结束了，但人家这个没完没了了。那打不过的人，那你也可以偷袭嘛。你只要一次让他感到足够大的痛苦的话就可以了。比如拿个板砖啊，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人家上课的时候，你就或者一般坏学生都上课的时候喜欢睡觉，你就课堂里老师讲课转过去了，你拿着板砖去直接往他脑袋上砸两下，你就把他砸个半死啊，他以后就再不敢欺负你了。但这样的行为是有果报的，但是呢，你至少这样的话，以后你的生活就好多了，要不然就天天欺负你啊，所以。要么来个鱼死网破式的反击啊，要么你就一个人死啊，所以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忍辱这个事儿吧，至少也得先来个警告，告诉他你这样做让你很不爽，你不舒服了啊，你再这样的话，你有可能要反击了，就这样先说好了再说啊。如果你连说都不说，那就不是什么正常的忍辱，而是纯粹的冤种了。对于我们普通来说，还是这样的做法还是有效果的，因为。佛也是，佛法里也有那种护法神呐、怒母金刚啊这种说法的嘛，雷霆手段也是需要的，啊，不然的话你这个修行人都活该被人欺负致死嘛，啊，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则啊，所以我是建议你啊，该反击还得反击啊，还有就是，最好能用什么规则啊、什么法律啊这种手段啊，这个上纲上线的反击，而不是。流氓式的反击啊！我们成年人嘛，我们不是小学生嘛，拿板砖直接敲人的那种高中生、大初中生，不是这种人的话，那就应该走这种正规的途径啊，让他知道啊，这个事情是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啊。这个放到这个台面上来，用法律来解决啊，这样的话就一般人是比较抵触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中国这个，我们中国毕竟是人情社会嘛，一旦开始讲法律。但是和人打官司，这个是比较抵触的啊，所以这种人，比那个更有流氓式反击的这种人更麻烦，对他们来说这威慑更大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啊，及时把他说出来，然后积极反击，该要反击就反击啊。好了啊，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